弟兄姊妹平安。刚才王静姊妹在读新约圣经的部分，读了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其中第三章的一到五节，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神把这个末后人的这个境况描述的是淋漓尽致。我们再读一次提摩太后书的三章一到五节，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威胁的日子临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约，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夜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最后提醒我们说，这等人啊，你要躲开。神是借着保罗说出了这段话，这里面就用了好多好多的词，一连串这么多词，这些词来描绘这个末后的景象，将末世的人性啊描述的真是淋漓尽致。神说这是威胁的日子，那其实我们今天就处在这样一个威胁的日子当中，我们今天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环境。这个环境不仅仅是指的这个世界，也包括教会。这里边提到卖主卖友，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其实多数指的是教会。那么这里边提到威胁的日子，所谓威胁就是我们如果稍微不谨慎，就会偏离我们所信的道，特别威胁。我们就在我们错到威胁的境地的时候，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威胁的日子，在这样一个荒凉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们要想持守正道，牢牢的守住圣经真理，容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非常不容易。那我们今天就来要分享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剩下的六到十八节，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眺望恩赐，老守善道。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啊，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威胁的日子当中，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真的需要主你的帮助，需要主你的引领，需要你话语的浇灌，需要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来亲自来引导我们前面的路，不要让我们落入那样一个威胁的境地。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求主来借着你经文，你告诉我们，亲自向我们说话，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知道如何来跟从你，如何来牢牢地守住你赐给我们的善道。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提摩太我们很熟悉，因为有两卷书，一个是提摩太前书，一个是提摩太后书，这两卷书呢都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那提摩太呢是保罗亲自培养出来的一位传道人，他是一位传道人，也是非常敬虔爱主的一位弟兄，是保罗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我们说服侍主啊，我们是需要同工的，是需要非常重要的同工，一心一意和我们一起来做工的。所以提摩太呢就是保罗身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那保罗在给提摩太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们从这个经文可以看出来，是这个树林的环境是非常的严峻。为什么呢？因为第八节就说到保罗他自己是外族被囚的，就为了族的缘故被抓了起来坐牢了。他坐牢以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几乎所有的他曾经服侍过的那些弟兄姊妹一个一个的离他而去， 从十五节就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说提摩太你知道，其中就有腓吉禄和黑莫七尼。这提到说，凡在亚细亚人都离弃我，说明离弃保罗的信徒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乎都离开了。这一代的信徒倒是是保罗亲自来牧养的，那个教会是保罗建立起来的。但是保罗被抓坐了牢以后，这些人一个一个都离开了。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看法，那么这保罗的服侍是非常失败的。建立了教会，服侍了半天，最后自己被抓起来以后，人都跑光了。所以按照人的眼光说，保罗他的这个服侍是特别的失败。我想保罗他不会在意自己个人的荣辱，保罗他知道他所持守的道是对，他不会因为这个动摇，他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保罗不会为这件事情挂虑，他挂虑的担心的是一手培养起来的这个传道人提摩太，担心提摩太在这个威胁的属灵环境当中信心会不会动摇，还敢不敢牢守正道。我们说在这个宋礼的环境当中，我们守神的道很容易，也没有逼迫，没有苦难，我们很容易守。那真正能不能守住，能不能牢牢的守住，只有环境来了以后才能试验出来。那么他为什么会担心提摩太呢？因为在这里面保罗特别提到了两个人，说一个是腓吉禄和黑莫奇尼。保罗提到这两个人，我想不是一个普通的，不是两个普通的信徒，应该是和提摩太一样，是保罗身边也是非常重要的同工。这两个人，腓吉禄、黑莫奇尼、提摩太和保罗，他们是一起来服侍弟兄姊妹，来建立教会的，牧养教会。那现在说这两个同工也离弃了保罗，那这件事情对提摩太有没有冲击呢？一定有，而且这个冲击不会小。提摩太不可能不受影响，我们设身处地想想，我们如果处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会不会有许多的想法呢？弟兄姊妹，假如是我们，我们会怎么样呢？你是继续孤孤单单的顶着压力继续的往前走，继续服侍呢，还是也像这些人，像这两个同工一样也离开呢？这是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选择，你不得不去选择。众人因为保罗坐牢怕受牵连而胆怯，我们会不会胆怯？我们会不会牢牢地守住这个善道？怎么守？我们还有没有信心继续往前走？怎么走？在众人都离弃保罗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做工，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势单力薄。那么这个时候摆在提摩太眼前的这个事工怎么开展？他这个传道人还怎么做？这就是提摩太当时面临的一个问题。保罗他了解提摩太，所以写了这封信提醒他。那六到七节说，我为此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说再如何眺望起来，说明现在提摩太他可能已经有点软弱了，这个火呢快要熄了。弟兄姊妹，你在服侍主、在为主做工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过胆怯呢？胆怯几乎是我们 所有人的一个共性，就是那些属灵的领袖也不例外。我们知道主耶稣被捕以后，那么他跟前的许多的门徒，也包括那十二个门徒，特别包括那个彼得，都离他而去。彼得曾经发过誓，说主啊，别人都离弃你，我也不会离弃你。但是真的那个环境来的时候，主耶稣被抓了起来，开始审讯的时候，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居然在人面前三次不敢承认他是主耶稣的门徒。彼得为什么不敢承认主呢？胆怯。就是后来建立了教会，彼得仍然有胆怯的时候。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11-14节，当时保罗就讲过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保罗、彼得和这些犹太信徒和一些外邦基督徒在一块吃饭，正吃饭的时候呢，突然进来了一些人。这些人是谁呢？是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基督徒。而这些基督徒是奉割礼的，他们认为就是外邦人信了主以后也应该是割礼。那彼得呢，是知道这些人的这个心思的，所以彼得一看见这些人进来以后，马上就离开了饭桌，离开了那些外邦人，到一边去了。那当时保罗就当面来责备彼得，说彼得在这时候仍然胆怯，他怕这些犹太基督徒，怕这些奉割礼基督徒说他如何如何，他怕别人议论他，为了自己的这个面子，所以情急之下才有了这样一个举动。我们好多时候都会胆怯，胆怯是人遇到环境、遇到这个不测的时候很自然的一种应急反应。但是这种反应并不是出于神，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向仁爱谨守的心。就是说胆怯的心不是神赐给我们的，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是从血气来的。撒旦最喜欢我们胆怯，我们一胆怯就会离开主，我们一胆怯就会离开正道。主耶稣在钉十字架那一刻，那些门徒也离开了。我们也常常是在遇到环境时候就忘了我们自己里面的神的话，忘了主的道。我们常常因为胆怯而体贴这个肉体这种感受，把神的话放在一边。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尽心警醒谨慎。弟兄姊妹，我们所走的这条路真的不是一条平坦的路，是条十字架的路，常常是越服侍越艰难，越服侍环境越多，真的是这样的。而且好多环境呢是突如其来的，你想都想不到，一想不到的时候就发生了，遇到了。而且这些环境来的时候，我们自己靠着自己，我们往往是难以承受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是特别的容易心灰意冷，很容易软弱，很容易胆怯。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第六节说，将神给你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如火眺望，我举个例就知道，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天气好的时候，一到周末啊，好多人就喜欢在公园里面烧烤，有人在自己的院里面烧烤。那烧烤的时候呢，你去注意观察一下，那么那个烧烤的人他会不断的挑动这个炭火，或者是用东西扇一扇。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挑动，那么这个炭上面的这个灰呢就会越来越厚， 最后呢，这个炭就旺不起来，甚至最后会熄灭，就没法烧烧烤。同样，我们属灵的恩赐也需要不断的眺望。那什么是恩赐呢？恩赐就是神赏赐给我们服侍他的能力。无论多小的事工，只要是神差遣我们，他一定会把这个相应的这个恩赐给我们，让我们有能力能够服侍他。那今天我们看到有人有教导的恩赐，有人呢有安慰的人恩赐，有人呢有关怀的恩赐，等等等等。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恩赐，在我们信了主以后都有恩赐。有人说，哎，我没有恩赐，这不可能。最起码我们都有共同的恩赐，那是什么呢？就是传福音。传福音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共同的恩赐，是对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丰富。如果有的弟兄姊妹说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那其实是为不传福音找借口。弟兄姊妹，神给你的恩赐你不能把它熄灭，一定要像火一样，像炭火一样不断的调，不断的让它调，让它旺起来。那怎么去眺望呢？我们的恩赐怎么眺望呢？在六到十八节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提出了两个要，两个不要，三个要。一个是第八节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第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第十四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这三节经文有两个不要，有三个要。那么这正是我们主耶稣神借着保罗又告诉我们如何来眺望属灵的恩赐。那么挑炭火，我们用一个铁罐一挑就行了，那么属灵的恩赐我们怎么挑？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先看两个不要。两个不要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不要以什么为耻？不要以什么为耻？那这两个不要呢，其实是一个意思，给我们的主做见证，那就是传福音。那保罗为主被囚还是因为传福音，所以两个不要所强调的实际上是一件事，就是不要以福音为耻。我记得我刚信主的那个阶段，就不敢向人说我信主了，羞于启齿，不好意思在所有人面前说这件事情，好像这个信主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怕人笑话。保罗说，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这说明羞于传福音做见证，不仅仅是你是我，这几乎是信徒普遍存在的一个心理问题。保罗所说的这句话也正好指出了为什么亚细亚那一带会有那么多的信徒离弃保罗的原因，他们都以为主做见证为耻。许多弟兄姊妹不传福音，有种情况可能是不是不想传，而是不敢传。传福音有一种羞耻感，有时候可能事先心里面想得很好，很想传，也打好了底稿， 见的人怎么怎么说，但是真到了要传的时候却开不了口啊，有些是可能是这个原因。那保罗在罗马书的一章二十八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句话也是保罗说的。保罗之所以不惧怕，之所以不以福音为耻，他即使坐了牢被囚，也不认为这件事是一件耻辱。那是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恩赐，也知道福音的能力。他知道不是自己传的好与不好，而是自己是不是能够摆上。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知道这背后在神在做工，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传的时候，这个福音就带着能力，那对方信了，不是我们传的有本事；对方不信，也不是我们有问题。神从来没有责备我们说我们传了福音以后对方不信，因为这件事责备我们。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神不责备我们，神责备我们是没有出去传福音。所以神不会追究我们因为传福音别人不信，那我们只管好好的去传，把福音呢清清楚楚的讲明白，讲给对方，我们就够了。其他的事神在做，因为这里面有神的能力。那从这儿来看，就是以福音为耻是眺望恩赐最大的一个拦阻，这是我们必须要丢掉的一个心态。一旦这个心态冒头，我们马上就会胆怯，我们的服事就无法进行，这个福音就无法往下传。这是两个不要，不要以福音为耻。三个要，说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这是第一个要。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我们中文在翻译的时候多加了两个字，我为，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其实这俩字是原文里面没有的。那么如果是准确的去翻译呢，这句话应该是总要按神的能力与福音同受苦难。我们是与福音同受苦难，那福音为什么受苦难呢？我们知道福音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他就是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主耶稣降生以后马上就遭到了希律王的追杀，这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当主耶稣30岁的时候开始在地上传道的时候，这个世界立即就开始逼迫他，包括他的同胞犹太人，最后直到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当时在几百年前，主耶稣降生之前的几百年前，七八百年前，以赛亚先知就预言过，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苦难，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我们从这儿来看，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与福音敌对的。那么后来呢，这个世界又开始逼迫教会，当教会在地上建立以后，所以福音就从临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开始就一直遭受着逼迫，一直到如今还会继续。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从信主的那一刻开始就意味着要与福音同受苦难，除非我们离开，你只要信一定会与福音同受苦难，因为这个世界是恨主的。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讲说，不信主的时候还风平浪静， 哎，我们日子还过得不错。信主以后呢，反而是麻烦事儿不断，苦难越来越多。真的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要感恩。这正好证明了你所走的路是对的。如果信了主以后还跟以前一样，跟世人一样，那我们的信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世界和福音是敌对的，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这个撒旦绝不容许你走这条路。你只要信了主，他就会想办法拦住你，让你胆怯，让你退后。他用许许多多的苦难来恐吓你，来吓唬你。在提摩太后书的3:12，说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句话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是在主里面，我们只要是想紧紧地跟随主，想敬虔度日，我们一定会受逼迫，一定会遇到苦难，这是必然的。所以我们别想啊，说没有苦难，那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你只要以信主，一定会受逼迫，一定会遭遇苦难。苦难一旦临到，如果是靠着你我自己，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应付，也没有能力去承受。如果不靠主，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撒旦的对手。如果不靠主，我们一定在撒旦面前是乖乖的投降。所以保罗说，要按神的能力与福音同受苦难。弟兄姊妹请注意一下，这儿说的同受苦难不是逃避苦难，我们遇到苦难不是逃避，而是要承受。怎么承受呢？是依靠神，用神加给我们的能力胜过苦难。这点非常重要。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不是去逃避，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不是来逃避，我们是要去承受，去应对，用神给我们的能力，用神的办法，用神的道。有一节经文我们经常引用，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0:13，就告诉我们，试探，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也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遇见试探。我们遇见试探是怎么办呢？神给我们开出路，神也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住。我们靠我们自己无法承受，但是神给我们加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住，胜过试探。这是第一个要，要靠神的能力。第二个要，说你从我所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这儿提到纯正话语的规模，那纯正话语的规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保罗对提摩太以前的教导是纯正真理的那个纲领和标准，这个纲领这个标准是不能更改的，要用信心和爱心守着。所以守神的话要有信心，我没有信心是没法守的，要用爱心，要用从神而来的爱，用爱神的这样的一个爱守着。那保罗这儿说的信心不是这个世人常说的那个信心，是人的意志人的意念，不是。爱心也不是出于人的爱，弟兄想不想想一想，人的爱能不能靠得住？人的爱根本靠不住， 为什么呢？因为人世间最伟大的爱也多多少少掺杂着这个自私，一有自私掺杂进去以后，这个爱就很难靠得住了。所以要想用这个掺杂着自私的这个爱去守这个从政的真理，根本做不到。我们也常常看到这样的弟兄姊妹，平时看上去很爱主，也很正，但是神的道，这个真理一旦触及了他的这个个人的核心利益的时候，他往往马上就会变成另一个人。从政的道他不接受，也不再持守，甚至去抵挡。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曾经也有。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因为穿着的问题，别的姊妹指出以后，动了动不高兴。这穿着的问题在他认为不涉及真理，但是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在新约里面提多书的第二章就谈到人要端庄。那端庄是什么？端庄是方方面面的，也包括我们服装。我不相信这个姊妹在她儿子她女儿结婚的时候，她会随随便便的穿件衣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将来我们实体聚会以后，我们到神的殿，我们一定要穿着整齐，端庄就可以，不是说非得穿的那么豪华，那么华丽的衣服。端庄最起码是让人看得舒服，让神符合圣经真理。说平时我们看的有的姊妹确实很爱主，口口声声很爱主，但是一旦这个真理是切除他的这个利益的时候，马上就会反弹。这就是没有从神而来的信心和爱心。说只有从神而来的信心和爱心才能守住从政的真理。因为当你心里面有了从神而来的这个信心和爱心的时候，你一定会顺服，一定会顺服神的真理，顺服神的话。当真理和我们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会放弃自己的利益，放弃自己的主张，不会抵挡。这是第二个要，要用基督耶稣里的爱心和信心来守住善道。第三个要就是第十四节的，说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善道，那就是正道，就是真理。保罗说这个善道是从前所交托我们的。弟兄姊妹，福音真理是亘古不变的，福音真理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但是我们今天常常听到一些说法，如果有弟兄姊妹在其他教会待过或待的比较久，你可能会听到有的教会提倡说教会要与时俱进啊，与时俱进，这是世上人经常谈的一句话。那么现在有的教会呢也提出了教会要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是什么意思呢？与时俱进的意思就是要随着时代的潮流而变化，这个时代的潮流逐渐在变，所以教会也应该随着这个要变化，就是与世界同步。教会是什么地方？教会是敬拜神的地方，是宣扬真理的地方。教会的使命是传讲真理，这是永远都不能改变的。怎么能与时俱进呢？所以今天有不少教会真的与时在俱进啊，教会办着办成一个俱乐部，办成一个机构，办成一个公司。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教会里面，你去教会里面很热闹，你白天如果是有时间的话去看一下， 有的在教会里面锻炼身体的，打乒乓球的，有的练太极的，甚至有练瑜伽的。有的场地租给那些外面的人去唱一些世俗的歌曲，他们说这是与时俱进。那主耶稣怎么说呢？你把这些地方变成贼窝了。我们教会在刚开始的时候，在2019年刚开始敬拜的时候，有人善意的提醒我说，你要与时俱进，像其他教会一样，人数很快就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正是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日子当中。教会是不能与时俱进的，善道要牢牢的守着。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圣灵一直就住在我们里面。当时教会一建立，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就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的7749天，第一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么圣灵降临以后，圣灵一直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也不用说啊，求啊，求主把圣灵赐下来。好多歌曲也是不对的，说求赐下你的圣灵，圣灵已经赐下来了，就在我们里面，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守神道，可能把圣灵挤到一边了。圣灵不但引导我们明白真理，圣灵还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守住这个真理。所以我们只要靠圣灵，我们就可以牢牢的守着。凡是关于真理的事，都离不开圣灵。在约翰福音的6章63节，主耶稣就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说他所说的话就是灵，他的真理就是灵。就真理如果离开了圣灵，那个就是一个字句而已。圣经这本书为什么这么深奥呢？因为有圣灵。如果没有圣灵，那么圣经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字句，看到就是文字，和普通书没什么两样。离开了圣灵，没有靠着圣灵来守神的道，这也是今天教会里面有不少瞎子的原因。好多这个属灵眼睛都瞎了，特别是那些假师傅，他们读圣经的时候看到的仅仅是字句，而没有圣灵。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明明白白写的那么清楚，他们居然看不见。所以现在我们上次讲过，有的宗派集体来支持同性恋，接受同性婚姻，而这些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在创世纪里面2章、3章就讲到了，但是他们眼睛瞎了就看不见，因为什么？没有圣灵。所以我们必须靠神的圣灵，靠圣灵才能够守住神的真理。常常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一个要是要靠神的能力，第二要是要靠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第三个要是要靠圣灵。其实这三个要也是一个意思，就是神的道呀，要常常的靠神守着，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的意志，靠我们的信念，而是靠神才能牢牢的守住。这里面提到常常，那常常的意思就是一刻都不能放松。牢牢意思就是我们防守的这个城墙要非常的坚固，无懈可击，撒旦想进来的进不来，我们不给他留地步，不给他留空隙。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要靠神，绝不让步，不松动，不退却，我们这块阵地绝不能丢失。真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把神的这个阵地要守好，现在好多阵地在丢失， 在向世界妥协。看上去高高挂十字架，那块阵地早就丢了。我们的使命教会，我们要把这块阵地守好。哪天守不住，我们正是在神面前是有罪了，有祸了。弟兄姊妹，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主的门徒，我们都有服侍神的恩赐。神给的恩赐，你要用，要操练，需要不断的眺望。同时，不要以福音为耻。我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是真真实实的神。圣经里面有句话说，信主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这是神的应许。为什么信了以后神要让神迹奇事随着我们呢？因为神迹奇事给我们一个信心，证明我们所信的是对的。为什么好多人最后是那些瞎子，他们真正的事实是没有信神离开神，因为没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信。我前面在查经的时候讲到过一件事，我这儿想再讲一次。就是我的有两个同学，这俩同学呢在神学院三年的时间一直在犯罪得罪神，后来神让他们暴露出来，显露出来干什么呢？一个是结过婚的一位弟兄，其实我不能称为弟兄，他离开神了。一个是一个女孩，还没有男朋友，还没结婚，居然三年的时间在那儿犯奸淫。就在今年前一段日子，几个月之前，事情暴露以后，这个男的在公开在朋友圈里面在说这件事情，我们才知道。那么这个男的读了神学，也在读博士，他读完博士以后马上就到神学院会去服侍去教书。其实他现在读博的过程当中已经有一些课程在去教。我听到以后我真的感谢神，这样的人居然能在神学院来服侍。如果不被录，他可能一辈子都会在神学院去教书。当时我也劝他，不停劝他离开神，而且在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怨言，而且把经文修改了在泄露神。我当时告诉他，我说你一开始就没有信神，因为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神。所以我们信了神以后，真正信主的人一定有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奇事能够证明我们所信的是对的。但是那些不信的人没有神迹奇事，他看不到。这不是说我们有些弟兄说我没有经历过神，有的弟兄姊妹是经历神，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所以我们真的信神一定会来扶持我们，我们虽然会偶尔的跌倒，偶尔犯罪，但是我们不会离开神。那彼得也是，三次不认主，但是他没有离开神，他是很好的一位神的仆人。所以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我们不惧怕，在任何环境来的时候，我们要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到那时候我们真的不要惧怕，我们靠着神就能够把神赐给我们的善道牢牢地守住，我们不会动摇。遇到什么样的逼迫，无论多大的苦难，我们都不会动摇。那么保罗那么多人离开了他，重要的同工那两位也离开了他，但是他们没有因此动摇，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守的道是对的。我们只要认为我们所守的道是对的，我们持守的真理是圣经真理，我们就不惧怕。在这段经文快要结束的时候，保罗提到了腓吉禄和黑莫奇尼，又提到了一家人，是阿尼瑟福一家人。15到18节， 我们一块读一下，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吉禄和黑莫奇尼，愿主怜悯阿尼舍夫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所列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是你怜悯知道的。腓吉禄和黑莫奇尼，刚才我们说过，这两个人是保罗和提摩太的同工，那平时一定是也大发热心服侍主，但是当这个环境来的时候，当保罗被抓起来的时候，胆怯了，退后了，他们不能与福音同受苦难，没能牢牢地守住善道。而阿尼舍弗一家的人呢，却恰恰相反，在神的仆人最需要的时候，在大部分的信徒离弃保罗的情况下，他们毫不畏惧，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去探望被囚的保罗，而且是殷勤的服侍，这给保罗极大的安慰。所以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是需要彼此来鼓励的，需要弟兄姊妹来安慰的。这家人在关键时刻没有辩解，因为他们像保罗一样，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神能保全他们手中的功。弟兄姊妹，阿尼舍夫一家的人在极其艰难的环境当中，在那个危险的日子当中，依然能够牢牢地守着正道。我们呢？还有一件事，我们这儿需要留意一下，就是提醒。在第六节，就说我为此我提醒你。提醒非常重要，在特别需要的时候，需要特别的这样一提醒。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都有犯糊涂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一有人在我们身边能够及时的提醒，我们可能就不至于跌倒。我们从弟兄姊妹的鼓励当中，我们会再次信心起来。作为教会，亦有责任提醒每一个弟兄姊妹。那弟兄姊妹之间呢，也应当彼此提醒。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靠着神加给我们的能力，以信心和爱心牢牢地守住这亘古不变的这个善道。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今天借着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6-18节，你再次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在威胁的日子，在逼迫，在苦难当中，来牢牢地守住你赐给我们的善道，让我们知道两个不要和三个要。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也常常软弱，我们有时候会跌倒，但是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圣灵能够守住你的道，在任何环境之下我们都不动摇。求主帮助我们软弱当中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以爱心，以信心，靠着圣灵来守住这样一个道，持守真理永不动摇。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